皇上下了朝之后，太监告诉他，刘太后要让他去探视。皇上知道，刘太后病在床榻之上，不能够起身，而且这个病很重，关键是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名。古人呢，对有病就怕没名，因为古人那个医学不太发达，现在的人呢，这病有名，有的就不好治了。这病人得癌症，说你得了艾滋病，说这都有了名了，这能叫得上名来了。古人呢，就怕这个病叫不上名来，说无名的病没法下药。这刘太后就得的这病，说刘太后的症状是什么呢？这个刘太后的症状啊，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，四肢无力，强挣扎着，要是起来之后啊，得好几个宫娥在这搀扶着，平素当中就在床上躺着。他不但在床上躺着，而且说不上哪儿难受，今儿个脑袋疼，明儿肩膀子疼，后腿疼，再大后胃口疼。所以这个御医呀，给他号完了脉，就问他哪儿疼，就抓哪儿的药。这药吃进去之后，这地儿好了，换别地儿疼了。更重要的一点，他精神上这病太重了。刘太后这个人呐，他还很顽强。所谓的顽强，就是他精神上有些个事情，他不跟别人说。为什么不跟别人说？他没法说。比方说吧，他老做梦。一梦就梦见那死去的寇珠来了，就瞅着寇珠满脑袋是血，来到刘太后的跟前，指着刘太后的鼻子，你还我的命，你把我逼死了。这刘太后半夜吓醒了，眼睛一睁，一身冷汗，要用现在的话说的，这神经官能症啊，或者叫疫病，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词儿。说刘太后呢，就是这么一种症状。寇珠这个事儿，他不能跟别人讲啊，他能说天天晚上梦见寇珠要要他的命吗？是吧？有的时候呢，他也梦见这李宸妃来了，李宸妃也要找他要命。所以刘太后也是做坏事做的太多了，精神上的负担太重了，不能够自我解脱。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他不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。今天呢，他要让皇上到他的病榻前去探望。皇上一听，只好在太监的带领下奔刘太后这儿来了。偏偏走到半道上碰见陈琳了。这陈琳现在在内宫里边也是总管了，但是作为总管，他比那个刘太后手下的郭槐还差了一级。郭槐不但是内宫的总管，别人都管他称为都堂。这郭槐现在比20年前又发胖了，体重增加了40-50斤，整个一个肥肥胖胖的这么一个总管。这郭槐现在已经成了这刘太后的亲信了，经常把朝纲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及时的向刘太后禀报。那么刘太后觉得自己要参与意见，就把皇上找到病榻前来质问。今天正因为郭槐把朝纲中发生的一些事跟刘太后说了，所以刘太后要皇上上病榻前回话。皇上半道上碰见这陈琳了，让陈琳跟着一起去探看一下太后。陈琳一看就跟着吧，跟着皇帝来到了太后的宫院，走到了病榻之前。刘太后呢，在这床上倒着，旁边有宫娥侍女给是捶腰捶背。皇上一来，马上跪地下见礼，太后，给太后皇娘见礼。 刘太后斜倚着身子瞅着皇上，皇上来啦，免礼吧，免礼吧，请皇上坐。旁边有人给搬过绣龙墩，让皇上坐这儿了。皇上就说了，皇娘近来贵体委和，感觉怎样？嗨，没什么。跟你说呀，我呀就是受了点风，身上有点酸沉，别的没什么大毛病。今天让皇上你来呀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
哦，
皇娘有话请讲。皇上啊，我听人说这个朝纲中有一个上陈州查镇的包拯啊。
有啊，有这么一个人。
我听说这包拯最近还朝了，他到陈州查证，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。
是，有这个事情。
皇上啊，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啊？国舅那是皇亲国戚呀，这个包拯到那儿查镇去，慢说国舅的罪名还不知确切与否，就即使国舅真有那么重的罪，犯了死罪，也该不着包拯用铜铡把他铡了啊。
皇娘您有所不知，
因为包拯要查镇陈州，未走之前我已经给他三道玉札，我说他代天巡守，查证出了违法之事，可以就地正法。正因为我给了他这样的王命，所以他到陈州才敢如此之行。
哎，是你给了他的权利，他就敢胡作非为。我还听说这包拯把国舅铡喽，事先都没跟你打个招呼啊。
皇上说，是啊，我跟他说了嘛，可以先斩后奏嘛。
你糊涂，
那叫国舅，那是皇亲，不跟你打招呼他就敢把他铡喽，他多大胆子，他那心里边还有没有你这皇上啊？嗯，如果说他这么做了，那以后别的大臣呢？哎，别的大臣再查出事儿来，也不告诉你，就把那皇亲国戚都给铡了啊？那你这个皇上还当得有威信吗？皇权哪里？嗯？
皇上说，皇娘，是这样，我想他这样做，在陈州一带万民称颂啊。国舅的确他放镇陈州，贪赃枉法，在陈州地面胡作非为，民怨鼎沸，有很多百姓把御状都告到京都来了。包拯收到告他的状子，在案头上垒起来有二尺多高，他把国舅铡喽，百姓称颂，都说大宋国朝是一片晴天。
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嘛，皇娘，这有何不好呢？
这刘太后一听，
什么？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呀，这话是这么说，你可以当众这么讲，但是实际真要做起来，他就不应该是这样了。如果都这样的话，你这个皇上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了。
皇上一听啊，他这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，还要处理朝政，还要干预朝政。皇上心里边很不高兴，但是这是太后，他还不敢得罪。皇上就说了，皇娘，这样吧，
以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。
嗯，好吧，好吧。
欢儿啊，我是为你担心呐，我怕你这皇上当不好啊。
是是是，谢谢皇娘关怀为儿。
好吧，你忙你的去吧，我要歇会儿。
怎么回事？他说着说着他疲劳了，他要困。
这个时候皇上站起身来了，由打这宫里边出来，打算回转自己的宫院，要走的半道上，南清宫的宁总管来了。宁总管给皇上见礼，参见皇上。现在南清宫里边嫡娘娘病重，要请您到病榻上去探视。
哦，皇上知道
她是嫡娘娘生的，
一听说自个儿的亲娘病重，这皇上可真往心里去。
因为平素当中嫡娘娘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让皇上到南清宫去看望她，
都是皇上主动的想到自个儿的亲娘在南清宫，
她到那里去看望。
可是今天嫡娘娘主动的派人到这里送信儿，说她病重，皇上对这个事情很看重，
说不定自个儿的亲娘啊真是有了病了，
我可得去看看。所以皇帝没回自己的宫院，马上吩咐打到南清宫。皇上一说要上南清宫，这手下这些个内侍们都做好准备啊，皇上出行出宫到南清宫，这一路之上都得做好保卫工作，严加防范，相关细节咱们就不说了。皇上就到了南清宫了。到了南清宫，这时候陈琳可是跟着皇上一块来了，尤其是宁总管跟陈琳也比较熟悉。一瞧这陈琳跟着皇上一块到这儿了，因为刚才陈琳跟着皇上去探看太后了，这不到南清宫来，陈琳对南清宫非常熟啊，所以跟着也一块来了。到在南清宫，来到后宫院，到了嫡娘娘这儿，其实嫡娘娘在宫里边坐着呢，告诉手底下的侍女，吵着点啊，皇上要来了，及早的给我带个信儿。 所以这侍女在院里站着，一个传递一个，一听门口人声嘈杂，皇上来了，这侍女一个这一个，
开，快点，皇上来了。
那个侍女告诉那个，皇上来了，一直到嫡娘的这宫院里头，
娘娘，皇上来了。
嫡娘娘一听，好吧，一听皇上来了，她才站起来，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榻跟前，一转身躺床上了，把被窝扯过来往身上一盖，在那儿躺着。皇上由打外边走进来了，来到嫡娘娘的床榻跟前，探身形往下一瞧，
娘，您贵体委和吗？
哎呀，是啊，我难受啊。
您怎么的了？
皇上啊，我也说不上我怎么的了，我就是难受。
哦，找御医了吗？
没有。
那我给您请御医。
先不用，先不用。我就觉得我有些话呀，今天想要问问你。
娘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说。
皇上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忽然想这么个事儿。
您说什么事儿？
你说有的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妈是谁
啊。
皇上一听，这什么话呀？
哦，
娘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
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说呀，甚至有的人他当了皇上了，他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，
他成了天子。文武大臣在他面前跪拜，但是他自己呢，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。而他真正的亲生母亲在干什么呢？他的亲生母亲在要饭呢，沿街乞讨，正在要饭呢。一个要饭的女子的儿子是皇上，你说有这种事吗？这皇上一听，这老太太病不轻，属于胡说八道了。皇上伸手摸了摸这嫡娘娘的脑门，就是看看呢，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，是不是烧的。一摸这脑袋，嫡娘娘拿手一扒拉他，你呀，不用摸我脑袋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发烧。皇上说，娘，您不发烧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明白呀。你不明白呀，是你不明白。今天呢，我把你找来，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。娘，您说让我明白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是皇上吗？对呀。皇上一看这有点语无伦次，我是皇上。我问你，这皇上你是谁生的你知道吗？皇上说，我知道啊。是谁生的？皇上说，娘，这还用我说吗？您不就知道吗？我是您生的。六姨。啊，皇上一听，怎么六姨？娘，您说这是，我今天告诉你，你不是我生的。皇上一听，马上快点去请御医去。皇上一听，老太太他不说话了，我快把大夫找来吧，看看什么病，给大家下面一药。刚一说要请御医去，嫡娘娘在床上坐起来了，那得回来，别请御医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胡说八道，我跟你今天说的是真话。这么一来，皇上当时可真愣了，一看这嫡娘娘坐起来了，坐到床上了，那精神头倍儿足，什么事没有啊。皇上还奇怪呢，这是不是烧大发劲儿的就烧成这样了，什么都不在乎了。娘，您这就觉得怎么着？我这就觉得呀，我这是觉得一切正常，一不饥二不渴，我现在就想跟你正儿八经的说点事儿，你不要以为我是火烧的胡说八道，我今天跟你说的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儿。跟你说吧，皇上，你不是我生的。那您这话出自哪里？出自哪里？这个话我早应该跟你说，但是我觉得没到时候。可是今天到了时候了，我得跟你说明白了，因为你的亲生母亲来了。我的亲生母亲？我的亲生母亲是谁？你的母亲就是玉宸宫里的李宸妃。这嫡娘娘坐在床上，就把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整个故事给他讲述了一遍。嫡娘娘这亲身经历的故事啊，从头到尾这么一讲，把皇上听的就好像听别人讲小说一样，把皇上听的俩眼发直，听的都傻了。旁边是陈琳，公公陈琳听嫡娘娘今天把这些话一说出来，陈琳眼睛里边转了泪了。但是陈琳心里边奇怪啊，今儿是怎么了？怎么嫡娘娘今天把这番话说出来了？啊？难道说 这李娘娘没死吗？最后狄娘娘把李娘娘逃出皇宫20年的经历也讲了。说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的亲生母亲沿街要了饭了，可是你在皇宫里边被立为太子，你的亲生母亲为想你想的俩眼都哭瞎了，可是你不知道她是你母亲。你的亲生母亲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汴梁了，可是她不敢认你。你作为一国的人王地主，居然不知道自身来自哪里，你怎么来当这个皇上？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？皇上听到这里，被狄娘娘说的简直是无理云雾，不知所以。娘啊，你说了半天，那么这个李娘娘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她现在就在我的身旁。妹妹呀，出来吧。这狄娘娘早安排好的，旁边有8扇玉屏风，她让李娘娘藏身在屏风后面。把整个事情说完之后，说了一声妹妹你出来吧，李娘娘又打屏风后边转身走出。李娘娘这一转身走出，皇上看见李娘娘她没有印象了。小时候进皇宫的时候，李娘娘在冷宫她见过一面，现在根本她就没有什么记忆了。这阵李娘娘一出来，陈琳在远处扑腾先跪下了：“娘娘千岁，奴才见驾。”可此时刻的皇上瞅着陈琳，又瞧着李娘娘，在那儿呆呆的发愣。